国来的，
从中国来。
中国是外国了，我们是新加坡。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间。感谢主，我们今天看两段经文。那么刚才主席问我讲什么，我说我还不太清楚。那么神把这两段话语放在我的这个脑海中，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第一节是提摩太前书四章，我们来看十二节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保罗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那
这段经文是勉励我们这个青年团契的弟兄姊妹，不要小瞧我们自己年轻。那么保罗在提醒提摩太他的门徒，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那么第二段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保罗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我们今天就看这两节经文，我们从这两节经文里来分享。那么我们知道提摩太前后书是保罗写的最后的书信。那么保罗在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知道提摩太在侍奉中遇到一些难处，教会主要是受到异端的侵扰，异端的侵扰。那么在这个时候，保罗特别的提醒提摩太，他要刚强壮胆，就像当年上帝对约书亚所说的话，当约书亚摩西老迈，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那么上帝提醒他：“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我必与你同在。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就必怎样与你同在。那么在你的面前，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啊！只要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典章啊，按照我所指示的去行，我就使你得地为业。”那我们今天青年牧区的弟兄姊妹也是，我们来到主的爱里边来建造一个牧区，建造一个教会。神拣选了我们每一位成为领袖。到了新约时代，教会强调人人皆祭司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都是传道人啊。我们有传道人，有全时间的，有半时间的，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传道人。当我们信主那一天，我们就愿意把我们生命的见证向那些慕道友分享。你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传道人，对着旁边说：“你是传道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提摩太，对不对？对着旁边说：“你是提摩太。”感谢主，我们都是提摩太。那么保罗在这个书信中，他劝勉提摩太说：“不要小让别人小看你年轻啊！”提摩太看来是很年轻的，对不对？那么提摩太很蒙福的，有个很爱主的妈妈，那么为他祷告。那么有一个属灵的父亲保罗在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我是非常欣赏提摩太，他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幸福，有这样一个属灵的伟人带领他。每个传道人都会有属灵的伟人带领的。我很感谢主，我这一生遇到很多属灵的伟人。那么我的一生啊，我这人不是个好学生，但是我总是遇到好老师，那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前几天美国一所大学毕业典礼，叫林肯Christian University 大学毕业典礼，请我做讲员。那这个美国，如果你能够成为美国大学毕业典礼的讲员，你会进入到美国的教育史美国教育史会记载着哪一年哪一个大学毕业典礼哪一位讲员。我们知道都不是总统啊，就是什么乔布斯这样的人做讲员。那么他们请我了，其实我英文也说不顺溜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从来没有一个大学请一个英文说不顺溜的人来讲演，大家笑得要死。我说还没有一个大学请一个大学没毕业的人讲演，大家又笑得要死，就这个什么人不知道。感谢主，我去那个时候他们全城也很轰动，因为那个城很小，只有三万人，只有那么一所大学。那么我当时做了广告说我要去的时候，后来我因为我的机票很难改，我机票改那就要花很多的钱，那么有的时候改错了，我连飞机都上不了。我有一次就改错了，我不让我上飞机了。那么我就说我不去了明年我再让我讲演吧。后来校长就急了，给我打电话，没有关系，你这机票多少钱我们都报销，我们全程都知道你要来。很多的家长从全国各地飞过来，你不来我怎么跟大家交代？所以我那天给他讲了我的大学梦，我讲了我三个大学梦。第一个北京大学我没有毕业，我差一年没有毕业。为什么？因为我参加了六四运动，所以我的大学梦破碎了。第二个是普林斯顿大学， 我到了这个大学准备入学的时候，我一下得了癌症，我也没有入学。那么第三个大学是我的神学院啊，我先到 Wheaton College， 然后我就到了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我们在这些大学里边，我才真正的懂得我们来怎么做学生来服侍主。三所大学给我三个教训啊，我学了很多的功课，我勉励他们，哇，他们特爱很爱听啊，哇，我讲的不断的鼓掌啊，虽然他们听不懂我说什么，因为我是有翻译的，我这边还没能讲翻译，没等翻译，他们就开始鼓掌，这圣灵感动啊，所以真的是看到这些孩子们在一起，他们服侍这个大学都是基督徒。啊，大多数都是基督徒，这个基督教的大学，不管你学 computer 的，你还是学什么财会，学任何的专业，你都要学圣经的。这是一个大学很特别，七十年历史。所以当我想到保罗对提摩太呼召的时候，我想到这个做学生是很幸福的，做学生很幸福的。我在北京大学，我的一个好老师叫钱理群啊，大家可能有的不知道他，有的知道他。那么还有我们的谢冕教授。我是钱理群的学生，钱理群，我记得我去天安门游行的时候，他鼓励我去游行，他没反对我。我回来，他拎了一袋水果来看我，向我鞠躬，向你学习。那你说我能不去天安门吗？去天安门都是老师鼓动的，你知道吗？不是我自己愿意去的。第二，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余英时教授啊，我这本书的书名就是余先生给我提的啊。余英时教授现在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中可能是数一的第一位的，再没有人超过他。那么他的学问比胡适可能大10倍。胡适啊，我们都知道胡适啊，胡适的名气大，但是学问没那么大啊。这个余先生名气没那么大，学问却很大。那么余先生这个接纳了我，那到那里，我记得我到学校的时候，苏小康带我去见余英时，我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我真的是孤陋寡闻。他因为他是历史学家，中国人不太了解他。那么我到他那儿坐在办公室里，我就跟他胡扯一气，啊，他就问我怎么逃的，我就说怎么逃的，我逃到一个农民家里，农民带我信耶稣了，然后我就祷告啊，于先生听得也蒙恰恰，他不是基督徒嘛，这个人挺有意思的。回来的时候，小康就埋怨我，他说你不要在于先生面前乱说话嘛，你知道于先生今天他决定你的命运，我说他怎么决定我命运呢？他说他决定给不给你工作，我说真的吗？我说他是干嘛的？他说他是干嘛的你都不知道，今天是你叫 interview， 我也不太懂英文，什么叫 interview 面试啊，我这个面试就这么糊里糊涂面试，结果就到欧洲去参加联合国的会议，我在日内瓦，有天我进到大会上去，那些记者就啪啪给我拍照，然后有一个人送我一张报纸叫国际先驱论坛报啊，然后国际先驱论坛报有一个100我的专访，哇，好大的一张照片，下面有一个小方块，像豆腐那么大，记者采访了余英时先生，他说：“恭喜你 ，congratulation， 你有了家。”我说：“我不知道哪有家。”他说：“这个小方块就告诉你说，余先生已经收了你做他的学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哎呦，你看我这人多幸运啊！这个跟他胡扯一气，他就要了我。后来我跟他成了好朋友，我说：“但是你为什么要我？”他说：“我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人，没见过。”因为在大学里边，坐在先生面前跟他说话，人都连个板凳都坐一半，你知道，那人都很谦卑的跟先生说，我在这还抽着烟，腿这么胡扯一气，要了我，他觉得我这个人特纯真，也没有任何的虚假，就是上帝喜悦这种人，你知道吗？所以在那个对我很大的帮助，就像没有于先生，可能我们这一批人都很艰苦。那么在于先生那里，你知道先生对我们爱到什么程度啊？这个不仅是耳提面命的教导我们，而且让我们怎么做学问，怎么做人。首先做人才能做学问啊。那时候他不信耶稣，我们去教会他不太高兴的，但是他真的是很关心我们。我们的家具都是师母打电话给我们捡的，因为美国人都满路扔家具嘛，啊，一堆扔垃圾，什么沙发呀、床垫呐、什么家具都有，很多家具很漂亮，电视都是能看的，嗯。然后师母就打电话说：“伯烈来搬家具了，这个沙发比你家的现在的好。”我们家这个沙发越换越好，越换越好，我就把那沙发换给新来的同学，然后我就换好的，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关心真的很好。那很感谢主，后来我成为基督徒，我奉献给主，我就遇到了赵天恩牧师。赵天恩牧师大家知道江德森赵，英文叫江德森。这个江德森赵是我们在中国教会历史很特别的一个人，他是生在东北，他的父亲叫赵忠辉，是著名的改革宗神学家。 那么他是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他爸爸生了十个孩子，那这十个孩子大多数都做了牧师，男的是牧师，女的师母，大概基本这样的啊。那么赵牧师是他们家最优秀的一个，他在美国读了两个 PhD 啊，他是生在中国的东北，他讲一口东北话，他的东北话比我浓厚啊，比我纯正。那么他来到日本，12岁到日本，到日本，日本生活了4年，很会讲日文。然后就16岁到了美国，在美国后来他读了几内瓦 University 啊，日内瓦大学，那么毕业了，然后他又读 Westminster 神学院，叫这个西敏寺神学院，读了2个 PhD， 一个是神学，一个是历史。那么他对中国教会的研究非常的清楚。当我1997年认识他的时候，啊，1996年底，啊，我们圣诞节我们在同谷福音营，在德州，我跟他住在一个房间。住在一个房间，我住在这个中间，因为那个房间就有2张床，他跟苏文峰牧师，他俩一人一张床，两个牧师嘛，我是学生嘛，所以就给我加了一张床在中间，那么这两个人呢，打呼噜，呼噜非常响，赵牧师是低音，苏文峰是高音，人苏文峰就办海外校园那个总编，你知道吧？哎呀，他因为个儿就小，他的声音特别高啊，就像男高音一样，那个就很浑厚，男中音。我一边一个高一边中，我基本不能睡觉，所以我睡不着觉，我也不让他们睡觉，你也别想睡觉，我就拉赵牧师聊天，所以我们俩聊了大概7天，他就给我谈一个问题，三化一项，中国的福音化，文化的基督化，教会的国度化，这三化一项到今天一直激励着我，是我奉献给上帝的，就是这三化一项的吸引。他说中国的出路在于基督化。明白？你看今天中国人信主的这种热情是全世界没有过的，没有，历史上也没有。而且中国人一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改变，家庭改变，工作单位改变，企业改变，面貌改变，一切都改变。所以中国的出路在于基督化，否则我们没有出路，我们中国的文化是没有出路的。第二个就是他讲的文化要基督化，中国要福音化，文化要基督化。我知道这个，当刘亚洲写到信念与道德的时候，他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的文化儒释道不能振兴中华，他用共产党的语言来说不能振兴中华。我们知道儒释道在中国几千年来不能使我们中国人活出一个自尊来，我们中国把儒释道把我们的人分成等级，分成圣人和坏人，圣人和俗人，好人和坏人，在上帝的眼中人都是一样的，人神创造人，人神看是好的，我们是好的，神创造人是甚好的，创造一切都是好的，创造人神说甚好甚好，当然后来我们背弃了神，可是神预备了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与上帝和好，所以人是有出路的，人的出路在哪里？在耶稣基督。我们中国的文化看不到，看不到，基督教里面有个救赎的观念，就是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和救赎。一个人溺在水中不能自拔的时候，自己揪着头发是起不来的，必须有一个更大的力量能把它拔起来。我们人类需要上帝的救赎，这就是文化基督化，教会要国度化。教会不是你的教会，我的教会，对不对？哪有说你的教会我的教会，都是上帝的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不管是圣公会、路德会、卫理公会、浸信会。或者是什么地方教会，我们所有的教会都是一个教会，都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个宗派是好的，宗派为什么好？宗派是因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敬拜方式，这是好的。但是宗派主义是坏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带着我们的眼光来看其他的教会。我们知道其他不管哪一个教会，只要它不是异端，它都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都应该彼此相爱，我们是神的儿女，在一个国度里边，这是叫教会国度化，教会国度化。这三个意向，我的老师告诉我，这三个我们一生完成不了，但是我们要去做。他提出了，当然很可惜，他死得很早，2004年去世了，得了淋巴癌。他去世的时候，我去给他抬的棺木，我记得他去世之前呢，他的妹妹这个有病死了。我就到了他们的墓地，他赵天带我到他妹妹的墓地，说他们全家在洛杉矶就把墓地早就埋好了，爸爸埋的地方，妈妈埋的地方，他们每个人的地方都一清二楚的， 他还带着我在他埋的地方坐着，我们还唱了一首歌，所以他说这是我的地方，柏林哪一天你送我啊，就在这儿。没有想到没有几年我就送他，就在那块地上，我看了很多啊，那块地上在一个山坡上，向着中国，向着中国。我就想到我的老师，感谢主啊，我遇到太多的好老师，太多的好老师。提摩太跟我一样很幸运，他遇到一个好老师保罗，保罗教导他。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中对手对提摩太那些殷切的教导，也是我们对我们今天年轻人的教导。保罗说你要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竭力啊，竭力，什么叫竭力？使尽全力蒙神的喜悦。蒙神的喜悦不是说 sometimes 神喜悦我，也不是我们做主的工作，我们来到教会就是把一点剩余的时间来到教会做一种生活的点缀，这个是不对的。我们信上帝，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一切都以他为主，我们工作以他为主，你们，所以我们工作也是侍奉神的，我们的家庭以他为主，我们家庭也是侍奉神的，家庭生活就是侍奉神的。我们教导儿女以他为主，那我们教导儿女，他是我们儿女的神的，所以我们要把神摆在第一位。来到教会崇拜，这是我们敬拜神的一部分而已，不是说我们宗教生活的全部。所以我们不要做一种宗教徒，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全心全意的来侍奉主，信靠他。圣经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其次呢是爱人如己，叫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个就跟这个竭力是一个意思。那么竭力就是表示全力的意思，是我们做主工人的态度，做主儿女的态度。那保罗把竭力看作是属神的工人理当追求应该持有的态度，所以我们有上帝的呼召，当有上帝的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竭力做好基督徒，做主的工人。你们什么叫工人？为主工作的人啊，为主工作人。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任何时候我们都来传扬福音。那么保罗在这里讲竭力有四点含义。第一点是赶紧抓紧时间，就像约翰福音说趁着白日当做主工，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看到今天是个末世的时代，这个世界主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抓紧的做主的工作，把福音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赶紧不能说等，遇到哪一个人立刻就跟他传福音。我现在我就养成这个习惯，遇到一人坐到旁边我就给他传福音，因为我不知道下一次我们什么时候再见。我们常常等一等不着急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不能等，不能等，就是要跟他传。这次我在香港就特别奇妙，这个我这朋友把他的朋友们都带到香港以后，都是很多公司的大总老总啊，老总，公司的董事，上股票上市公司的董事，这些人在中国是很难传福音的，你知道吗？来到香港，我跟他们谈，我给他们讲一小时的课，我就给他们传呼召，然后给他们受洗。那天29个人受洗，在大海里面，我以为是10个，举手愿意受洗的10个。我就带他们到海边了，我进去了，哎呀，越洗人越多，越洗人越多。那天刚开始下点小雨，天有点凉，结果当我们受洗的太阳出来，天开了，就像仿佛那个天那个云彩那光射下，仿佛鸽子一样降下来，把他们圣灵降下来了，哇，赶紧受洗，哇，那个受洗真的是快乐。最后老总的父亲80多岁，受洗了，老总的岳父70多岁受洗了，那老总的党委书记也70多岁受洗了。党委书记受洗了，知道吧？而且党委书记是解放军的一个军政委，原来军政委受洗了，还有两个副总是师级干部，一个是海军的，一个是空军的，两人也受洗了，感谢主。你看到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要抓紧做主的工作，然后结果他说杨牧师，我们公司好几个人兴奋的告诉公司其他人，有人没有来，明天要不要他们再来一趟，再跟他们谈一谈。我其实已经发烧了，我说来吧。来了，我又跟他讲到10点钟，晚上讲课讲到10点，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讲完了以后，大家说，我说那你们有没有 ready 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ready 了。那我说要不要受洗？我要不走了，一年以后我才能来。半年11月份我才能来，那时候我才能给你们有机会受洗。说那就现在就受洗吧，我们就开车找海边啊。你看到这种复兴的时候， 找到了一个海湾，啊，看不影响别人，我们就在那点上蜡烛，然后把那个车灯，五个车的车灯照向大海，我就走到大海里边，海深浅我都不知道，我一进去我以为多深的，走了大概很远了才到膝盖的，没什么海水玩的，海都水都下去了，走，我想我这还得走多远不知道，干脆浅了就在那洗吧，到时候我说你们坐下来给他摁着躺在那儿就受洗了，六个人半夜大海里受洗，那受洗我真的是很喜乐，受洗以后我就在微信上加上他们，他们就跟我说牧师那一天我真的感动，我得救了，结果非常的幸福，很多的人都年纪都比我大，都比我大，这个在国内都比我们成功，可是感谢主，上帝祝福了这个公司，抓紧抓紧。第二个是殷勤，殷勤，保罗说的这种竭力就是殷勤，做主的工作要殷勤，保罗常常讲到殷勤这个字，尤其在罗马书中，保罗说要殷勤，不可懒惰，不可懒惰，做一个神的儿女不能懒惰，过去懒惰的现在就不能懒惰了，过去这个睡懒觉的现在主了就不要睡懒觉了，你知道吗，要趁早醒来，醒来，这个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外面的表现呢，他的衣着啊，他的言语啊，他的行为啊，他的信心啊，他的清洁啊，保罗说非常重要，在众人面前做主的榜样，人们看到基督徒清清洁洁的，清清洁洁的。我记得这个国内我们在香港开会，国内很多弟兄姊妹来，他们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穿的衣服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认真的，认真的穿衣服。他穿着虽然很普通，他这扣总是系得很严的，不管天气多么热，这个作为这个袖口也是如此的。他们不会随随便便的啊，穿着没领的衣服就来教会的，来聚会的，不会的。所以于姐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讲道的时候，那个他穿了一个 T 恤，那个长老就把自己的白衬衣脱下换给他，他一看那白衬衣还不太干净，他又不太好意思穿，但是长老说在我们教会讲道，你一定要穿正式的衣服，穿制服，就是不管多热，这非常重要。神的儿女清清洁洁的来到教会，穿拖鞋肯定是不行的，不合适的，来到教会晚着来教会不好。我很感谢我们百胜的牧区，不管是昨天晚上聚会今天聚会，我来了我发现你们都在，这我很高兴，感谢主。我比如在美国的时候告诉你，敬拜之前三分之一才来，三分之一的人能来，一般唱歌一般往前进人，这个不像话，真的是不像话。我说你为什么不可以早十五分钟呢，早十五分钟，我昨天讲了那个谁，洛克菲勒的妈妈告诉他，讲听到坐在第一排，他说怎么能坐在第一排呢，在我当时的教会坐第一排要提前45分钟来教会才能坐在第一排，否则第一排根本就没你的位置，为什么呢，训练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的行为，我们要像耶稣基督样式，我们来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我们敬拜他带着一种敬虔的心，敬虔的心也有敬虔的外表，你看诗篇第一篇说，我们做神的儿女的，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我们有里边的生命，同时外边我们也是不枯干的，也是很美的，有美的样式，这很重要。我记得我见过克林顿，我见克林顿之前5点钟就起床了，我们8点钟吃饭吃早餐，5点钟就得起床了，那一个就是沐浴更衣啊。刀着自己啊，这个我还得穿黑色的西装，领带我选了又选，选了又选。你看到那天我们那些见总统人，那口条全忙着，旅馆都在忙着的，都在沐浴更衣的男男女女的，知道吗？不容易的，8点钟到那里面吃饭，总统也是穿的是非常的正式的，带着穿着领带来了。那人总统带着领带穿着西装，你穿着一个什么衣服就来了，不太合适。前几天我看到一个照片，中国有一个电影导演，叫什么东西我忘了，拍那什么叫《人生囧途》，泰图，那小子去见人家泰国的总理，泰国的那个美女总理，人家穿的整整齐齐的，他穿了个 T 恤像什么样子？中国人说丢中人的脸，网上都看到，真的丢脸。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尊重人家，这个非常重要，清洁。清洁很重要，作为基督徒的言语行为衣着清洁非常的重要，当然他不是基督徒了，我不管他，我们希望有一天他成为基督徒，像人样子，别丢众人的脸，谢主，这非常重要。所以你看保罗教导我们， 非常殷勤的做主的工作，早早来到教会，看到教会有什么需要我们就去做，这是神的家也是我们的家，除了有讲道的带敬拜的，人家司琴的，人家在这前面忙，我们在后边，我们来招待新来的朋友，我们来排排椅子啊，我们甚至没有什么事情做，我们一群人在一起祷告，为今天的聚会祷告，为今天的讲员祷告，知道张牧师没声了，我们为他声音祷告，感谢主，你看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就为我的声音祷告，我上午讲一堂，下午讲声音还不错了，现在出来了，昨天我声音都出不来了，前几天我在香港就比划，我靠手比划，你知道吗？不出声了，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很特别的，但是感谢主。那第三点，我觉得服侍主保罗所说的竭力就是热心。什么叫热心？为主大发热心，每个基督徒都要为主大发热心。一个教会能够吸引人，重要在他的热情，热情。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喜乐的敬拜，哇，弟兄姊妹在一起非常的喜乐，人看到这是一群不同的人，因为这个世界给人带来的都是忧虑、压力、重担，对不对？耶稣说，犯劳苦担重的来到我的面前，我使你们得以安息。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已经认识真理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忧愁呢？我们知道主掌权，不管什么事情主都掌权，我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喜乐，我这人没有忧愁的，遇到什么难处对我来说都不是难处，因为我有主，我怕什么？对不对？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怕什么？我就祷告祈求，把自己交托就好了。所以圣经说，我们要放下我们的重担，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需要的他都会加给我们。不要为生活忧虑，不要为生命忧虑，不要为什么你的工作忧虑，不要为你的 PR 忧虑，没什么可忧虑的。我跟你讲，有没有 PR 也没关系，今天没 PR， 明天拿到美国绿卡了，不就更好吗？对不对？什么关系？对不对？今天天国的地上的公民不重要的，天国的公民才重要。我来到纽约去讲到，纽约来一大帮福建偷渡客，偷渡到福建，美国就是要。你知道美国现在50个州加俩州，一个是温州，一个是福州，都在纽约，加了两个州，现在叫52州。那个纽约的那个福建同乡会的会长和温州同乡会长就是州长，基本是这样子。所以我去他们那福建人传福音，他们特高兴，因为他们都偷渡，没一个正式来的，全偷渡。我是偷渡客。我是这个偷渡的老大，你知道吗？特亲切，然后我们在底下聊天，就交换交流怎么偷渡的经验。然后就是牧师啊，你怎么拿到绿卡的？我说我这很简单，我逃到了香港大使馆，香港的美国大使馆就当时就批准我了。我进香港，我进美国是美国警察在那迎接我。他说我们也是，我们跳槽是警察都在等着呢，都关到那个监狱里，然后都放出来，关到监狱关一段就放出来了，你知道吧？美国监狱没什么可怕的，一个人你要在美国坐牢，一年要5万美金的预算，你看比你挣都多，条件好得很的。我们有一个林敏苏弟兄，福建的，没身份坐牢，一坐进监狱去，警察给我打电话说是你们教会的吗？我说是。他说那你愿意担保的？我说担保的。他说担保他也出不来，你得关一段时间，那就给他关着吧。他还不出来了，在里边，因为在我们教会他待了半年，他敬拜我不让他带，因为他说话有福建口音，严重跟比小李严重多了，有福建口音。然后呢，他这个带茶经，带茶经竟然给带差了，带错了，因为他在三次教会成长起来的，有时候会带错。那么然后呢，这个你看茶经我不让他带，敬拜不让他，讲到更没得什么事儿，他还说他是传道人，现在一关到监狱，高兴，关了200多个福建人。他天天给他们讲道，这个说哎，给我打电话说的，因为他打电话我付钱嘛，他会打那个 call in， 我要付钱，他就打过来跟我聊天，说给我寄100本圣经，给我寄100本圣经，寄一些这个福音小册子，歌本给我寄100本，我要那么多干嘛？他说这200多福建人，他说听那个警官说福建人越来越多，关的会越来越多，他说我就在这里开教会不出去了。哎呦，这个有意思啊！他在里边待了多久？他在里待了1年多，人家放他也不出来，就不出来。我在这里当牧师了，你知道吗？就会把人都带信主了，那里边信主特别快。你想什么时候做情况？坐牢信主最快嘛，因为坐牢才承认自己是罪人嘛。不承认罪人为什么坐牢？通路嘛，把人就犯罪了，违反人美国的法律。坐在里边，然后他说每一天看3部电影。 为什么学英文？警察带他们看电影，哇，多神奇！你今天你有时间看什么电影吗？干一点活，接一直给你钱，可以买巧克力吃。买巧克力吃，他说给他钱他都买巧克力了。是这么个人。那后来我去给他打官司，我上法庭，在 El Paso 德州的 El Paso， 然后在法庭上打官司。那个最后的移民官就问我说：“这个不管怎么样，不管你说的多么有道理，林敏苏还是违反了我们国家的法律，他偷渡来的。”我说：“那请问你，美国你们的祖先也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啊？你们祖先不就偷渡来的吗？违反了印第安人的法律，你知道吗？对呀、啊，为了境外自由，我们有权利偷渡到美国。”哇，这样第二天报纸登说：“张伯礼说美国祖先是偷渡的。”偷渡客，咱们都偷渡客，有什么了不起？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没有关系的，偷渡有什么关系？所以不要在意今天世界的一切的地位、身份，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我们教会那天来了一个人，更有意思。这个人几乎说，我们介绍新人吧，一会儿我们要介绍新人叫什么名？他说我姓赵，我叫赵爱国。大家听这名字好，我大命起的赵爱国。我爱中国，我大家给他鼓掌，哗哗的。爱美国，大家给他鼓掌。我更爱天国，大家给他鼓掌。有意思，介绍自己介绍的好玩儿。这个人真的是有意思。然后吃饭的时候，我陪他吃饭，哎呀，他说牧师啊，这个我跟你讲，我这是个大罪人呢、这个恩典极大，这么大的恩典知道吗？他说他是对越反击战的这个解放军的营长，啊，对越反击战跟越南打仗，他们营打死了一半，他没死，他没伤，他所以很恨越南兵。那么这场战争呢，越南人说他们打胜了。中国人说中国人打胜，中国人死了大概10万多人呢，越南人死了不到10000人，那就是这样的。那谁胜了我们也不知道，那么为了什么打呢？为了柬埔寨，因为越南打了柬埔寨，中国又帮柬埔寨，所以我到柬埔寨我才明白这场战争是为什么打的。柬埔寨波尔波特把越南人都杀光了，把中国的侨民也杀差不多了，把自己人杀了好几百万，越南出兵了，把波尔波特打败了，打败了中国还。那个时候极左呀，你知道吗？就非得帮他打一场仗，打越南还没打胜，因为怎么打越南的人特别长得小，到那儿一个小洞就钻进去，中国人一钻卡住了，你知道吗？根本进不去，打不过人家，见不到人军队都噼里啪啦冷枪就把我们打死一大堆，所以这个仇就结下了。他来到美国，到餐馆打工，惨了，遇到个越南兵。这个越南兵呢是个班长，跟中国打仗把腿打断了，但是他有厨艺。来到美国，移民到美国，厨艺很好。他是解放军营长，这是越南兵的班长，在厨房里相遇了，这个地位改变了。地位改变成什么呢？这个团长呢，这个他后来当了解放军团长退休的，他这个团长呢，这个是 waiter， 端盘子的，送菜，这个越南班长呢，就是大厨。但是呢，大厨在厨房里，在餐馆里特别有权力的。除了老板就是他，我告诉你，这个地位改变了吧？所以这个大厨老给这个中国这个解放军团长小鞋穿，就是你要是上菜，你的桌我就不给你上，我给别人桌上，你就拿不到小费嘛。你服务不好，菜上的晚就不给你小费嘛。他俩经常吵啊吵啊，结果有一天，两人吵急了，这个越南兵拿出一把手枪，咚咚咚6枪，都打在胸口上。离着大概就2米的一米多的距离，砰砰砰6枪，打在的，他说6枪打了11个洞，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太近了，子弹打都穿出去，就前面一个洞，后边一个洞，有一个子弹留在心脏旁边没有穿出去，你看到没有？哇，这砰砰砰就这几枪，打完了，他傻了，他就觉得这个天就晕了转了，他就一看血呼呼往外涌。他上过战场，他知道不到10分钟他血就流了。这时候那个美国那个警察太快了，立刻老板报警，这救护车哇就过来了，警察也过来，消防车也过来了。他说他看警察怎么止血，那个救护车的人到时就把一种皮带啊从头给他裹到脖子，然后一充气，血全止住了。他说中国没这本事，因为美国经常有枪击案，人这技术可高了。美国人人可以有枪啊，谁都可以买枪，随便买枪，拿驾照就去买枪， 只要你21岁就可以买枪，买枪，你买冲锋枪都行，你知道吗？我一个朋友有72把枪，他们家里他买一支枪两口子吵一架，买一支枪两口子吵一架，他太太不想他买枪，枪很便宜嘛。我那天看99美金买一个苏联的半自动步枪，你看到没有？99美金，这个、我买个气儿枪，我太太不让我买枪，我就买了个气儿枪，会花120美金，这个比气儿枪都便宜。你说枪，弄到医院去，手术之前，他快死了，他想到耶稣，他就祷告，就救了他，真救了他。他这个练得好啊，他这个人是这个是辽宁省的健美冠军，体型特别好，壮，肌肉发达，6块胸肌。六块的这个肌肉，像我就1块，六块，像我这个，那子弹打，哐就进去了，啷啷踹，这样就打进去了。他的子弹打到心脏跟前，被肌肉夹住了，没有进去，就差1毫米，否则他就死了，知道吗？就这颗子弹挖出来了，其他都打透了。你看活了，这人多有意思！你看教很有意思，什么人都有。活了以后，告诉我。才懂得耶稣的恩典，这个去找教会，找教会呢，就找到一个华人教会。到那儿，这华人教会说：“你信耶稣吧。”他这个华人教会，他就觉得这牧师讲的台湾人讲道理，他也听不懂，他也挺骄傲的，团长嘛，知道吗？也是很有文化的。太太是博士，太太离了，被枪打了，太太就走了，孩子也没了，他就剩200美金，人生多可怜。来到美国混了5-6年，剩200美金。这是200美金，200美金的租什么房子呢？租个费城的 basement 地下室，租了一个小房间，没钱的，花了120块钱，还剩80块钱，他不知道前途在哪里。教会找教会听不懂，回来有一天晚上，他听隔壁唱歌，有一个人在唱歌，东南亚人，不是马来西亚就新加坡，再不香港，反正是一个人唱歌，唱到半夜他烦吧。他就一脚把门踹开，那你唱什么呀？半夜，那是我喜乐呀。那你喜乐什么呀？你住这120块钱杯子吗？你有什么喜乐？那人说我就喜乐，我有神呢。他说你神经病啊！半夜不睡觉，你喜乐？他说我就剩80块钱了。那人说我现在已经没钱了，我还喜乐，我有神呢。哇，多不一样的生命！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认识了这个牧师。这个牧师被教会赶走了，没钱了，租个杯子了，可是还那么喜乐，哇，这个了不起，这个牧师喜乐，从此他跟这个喜乐的牧师读圣经、唱诗歌，他也喜乐。半夜反正两个人在杯子们里边唱，外边听不见，他就信主了，哇，感谢主！他说这一信主不到一个月，这祝福就来了。这家伙，车祸的赔款，枪击案的赔款，哇！哗哗来了，钱都数不过来，呵呵，这个牧师帮他数钱，呵呵，买房买个大房子，搬出去跟牧师一起搬出去了，这个牧师给他看房子，他们就开始建立教会。哇，感谢主，你看多奇妙。那现在费城建立了个教会，教会人虽然不多，30多人，一个牧师，他是主席，教会主席，那牧师还是那个喜乐的牧师，回国了，娶了个年轻的媳妇儿来了。哇，这个媳妇儿不英文但是身体很好，哇！这个两个人就到费城了。他有钱嘛？他太太在国内是做美容的，他就弄了个美容院。没有想到这家的生意好得不得了。这美国人呐，宁可没饭吃也要美容，知道吗？这还有这人注重外表，知道吗？可是生意推都推不出去，推不出去。后来他就卖刀，往中国卖刀。卖那个武士刀，那种古董刀，后来现在中国不让卖刀了。他说为什么？他说买菜刀都得拿身份证了，我的刀也进不去了。现在服侍主，感谢主。你看6枪没死，天国的身份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不要在意地上的东西，竭力的做主的工作。他这个弟兄现在我跟你讲，我在维吉尼亚讲道，他每个礼拜天开2.5小时，来到教会听我讲道，带着全家。太太给他生2个女儿，那2个女儿了不得，身强力壮，跟他很像。大女儿蝶泳，在全美的蝶泳的第二名，蝶泳。他说只要没有黑人，我女儿什么都第一。厉害，15岁 那天过生日，在我们教会，我给他过的生日，15岁在学校里学的那么好，短跑，那个100女孩子是200米的中栏，跑29秒，26秒啊，27秒，200米的中栏，没栏我都跑不了那么快。你看到没有？上帝真的是祝福这个家，天国，爱国，爱中国，爱美国，更爱天国。你要不要更爱天国？你们，我们当然爱中国，我们也爱新加坡，可是我们更爱天国，因为那是我们未来神要带领我们去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竭力做主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灵魂等待着收割。在新加坡，我知道新加坡大概将近差不多100万中国人，那么这些人大多数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新加坡中国的教会并不多，我们只有这几间做中国事工。当然感谢主，新加坡的英语教会开始也做中国的事工，越来越多的做中国的事工。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信了耶稣基督。我们丰收教会是流动性很大的教会，因为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一两年就回国了。那么但是感谢主，没有关系，我们把福音传开，传给他们，这个种子撒下去，他们回到国内就把福音传给国内的人。我每次来新加坡布道会都很多人信主，只要我们搞大型布道会，很多的工人信耶稣。你不要小瞧这些工人啊，他们在家里就是家长的，他回到家里，这一家就被他影响啊。他回到他那个镇子里，那一镇都被影响。那你看，这回到一个农村一个村子里，那个村都被影响。你说为什么？这个村子里好像有个出国的人回来了，那了得吗？你知道吗？没见过出国的人，新加坡哇，工作过，很高的楼都工作过，村子里没见过楼，你知道吗？这个人有眼界，回来信了耶稣基督，传福音很有效的。你像我传福音，在我们家里很有效啊。我传福音，我妈妈说什么？我儿子那是追求真理的人，他信的还能错吗？他信了，我信，没错。传福音很简单。对的，这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要活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做主的工人啊，做一个殷勤的工人。保罗说做无愧的工人，做无愧的工人。我的老师于立功牧师啊，在他这个接受我做学生的时候我还忘讲了，我一个老师叫于立功，是一个这个老前辈了。那么他91岁去世的，被主接走的，一直在讲道，一天讲5-6堂道，在讲道的时候，他有些累了，主就把他接走了。当我信了主，这个他做他门徒的时候，他告诉我有几点，你做传道人的一定要小心注意，第一个，他告诉我吃得了苦，做主的工人要吃得了苦，神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就去到哪里。今天我们在新加坡很舒服，如果到非洲就没那么舒服了，很苦了。到云南也很苦了，知道云南到这儿喝的茶都是苦的，叫苦茶，知道吗？很苦很苦的。到云南哪有什么抽水马桶啊？你得哪儿蹲吧，自己挖坑就蹲着埋着，知道跟猫似的。这地方都这样的，就是如此啊。我跟你讲，那年我到马来西亚，你不要想马来西亚没那么好条件的，我到马来西亚叫石挑碗吧。我去布道去，晚上给我安排一个地方厕所，没有厕所，晚上我上厕所走了半里地，转了好几圈，终于找到厕所，一看女生厕所，我也不敢进。那半夜厕所，我有女生就有男生嘛，你知道吗？可是他有女生没男生，这很奇怪。我又走了半里地，这终于找到男生厕所，我蹲在那里边上了一趟厕所，起来我这屁股咬都是包，不容易的。你做主的工人要吃得了苦，知道吗？你看今天到柬埔寨到越南，你到非洲，你看那些基督徒们，他们真的是为主受苦的，为主受苦的，吃得了苦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奖赏。我那天去缅甸，我到缅甸宣教去，缅甸宣教我跟你讲的辛苦啊。缅甸现在好了，那时候缅甸根本跟世界各地都不只有跟中国建立关系，其他地方都没去，卖的所有的什么锅碗瓢盆全中国产的塑料，知道吗？穷的一塌糊涂啊，男的都穿裙子，穿不起裤子。他们就是穿裙子的，我也穿不起裤子。我下了飞机，在阳光下飞机，我要到曼德莱，到美庙去，我就问有没有飞机了。 他就那个人就特有意思，服务员就翻笔记本，飞机啊，五天以后有，你说这个没有电脑，飞机翻笔记本，飞机不敢坐，马车翻笔记本还可以，这我一看这飞机不敢坐，我说五天以后我该回美国了，五天以后，他说有公共汽车传统，我们就把钱给了一个穿裙子的一个弟兄，这拿着我们220美金就给我们换外汇券，连就扭扭哒哒就走了，走了我跟蔡老师我说能不能回来了，这钱拿走还能回来吗，因为5美金是一个人的一月薪水，这是他4个月的薪水，那警察因为我一下飞机一帮小孩围着我要钱，我就拿出没有零的我就给了5美金，小孩高兴举着就跑，一帮小孩那警察上去给抢下来还给我，我说还给我们给他们，他说我一月薪水你给太多了，那我没有少，他就给我找钱，我给你找一些吧，我不知道他换的利率对不对，反正我找一大堆钱我都给他们小孩了，那小孩分得很高兴，我才知道警察当时那是十几年前的一月薪水5块钱多辛苦啊，对不对，我就后来人那个这人很讲信用，穿着裙子这个人扭扭哒哒又回了把钱给我了，找一大堆钱多少我也不知道，反正购买车票的，我们俩买了车票，坐车坐了12个小时，我坐了20多小时飞机，我要坐12小时的汽车到曼德莱，500公里他走了12小时，我这车走太慢了，那走那条路叫滇缅公路，我这是什么叫滇缅公路，颠死我了吧，然后那个车座的你知道吧，那个螺丝又不稳，夹屁股的肉你颠夹一下痛要死，我都不敢坐，为主做主的工人要吃苦的，你不要以为。然后我到这儿以后，那个神学院，那牧师梅牧师，新加坡神学院毕业的院长，请我吃饭。牧师，我请你吃饭，今天到餐馆吃饭，我挺高兴，咱们到餐馆去吃吧。我到一个餐馆，也没冷气，电风扇在呜呜吹，外边那个建筑工地呜呜响。在那吃饭，菜一上来都一个颜色，都是黑，什么菜都是黑颜色。都是用豆豉炒的，你知道吗？然后呢，菜一放上，我还跟他吃呢，一群苍蝇呼扑上去，你也不知道哪是豆豉，哪是苍蝇，你都不，你就得吃之前，你得拿筷子晃一下子，那豆豉是不飞的，苍蝇是飞的，万一那是个死苍蝇，你就吃进去了。我就看梅牧师他有3个孩子。根本不在乎什么苍蝇的，凭着信心就夸夸夸吃，吃的那个香。我就问梅牧师，我说这个你为什么要选择来柬埔寨？在这个缅甸，新加坡不很好。他说当我毕业的时候，他是 MBA 毕业，新加坡有教会要我，给我1个月3500钱薪水，没新币呀、新币呀、可是我的家在这里。我的呼召在这里，当神呼召我去装备自己的时候，我就跟神有个祷告，装备好了我要回来服侍这里的弟兄姊妹，我怎么能走呢？他说我回来的时候啊，师母差点没跟我离婚，说你回去吧，我带孩子留在新加坡，新加坡的孩子多好的教育啊，这缅甸根本就没有，那是没有 full time 的学校，都是 part time 的，sub time 的上课的，学校的休课没老师，所以他的孩子都是他跟师母亲自教，没有学校，多辛苦啊！为什么要回去？神的护照，神的护照，多少薪水一个月？他们还很高了，30美金，一天1美金，新加坡一个月3000美金，那里30美金，可是他选择神的护照。弟兄姊妹，我真的我看到梅牧师，我肃然起敬。我就觉得我们跟他的生命有差距，这个菜我是不敢吃的，我吃了会拉肚子。那他跟他太太孩子吃得很香，他们已经爱那块土地，融入在那里，融入在那里，为主吃得了苦，主的工人，你们，我们这里有很多读神学院的，有一天主把我们呼召到哪里，我们就去到哪里，我们要讨他的喜悦。第二点呢？这个余地公牧师告诉我，做主的工人呢，要挨得了穷，挨得了穷，吃得了苦，挨得了穷。一个人奉献给主，不要在意你有多少金钱，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服侍主要讨上帝的喜悦。有一天呢，主那边主给我们的奖赏是大于在这世界的一切。 甚至主也叮嘱我们，我们不会有缺乏的。天上飞鸟不种不收，不积在仓里，不缺的，我们也不会缺。我做传道人这么多年，真的没什么缺乏。但是听到老一代传道人他们那种生活的缺乏，灵里边那种强盛和喜乐，我真的是很感动。那像老一代传道人，他们精神不是很好的。你想王明道牧师，王道牧师临走的时候，在上海一个朋友家里边，他走的时候，他被主接走了，93岁，没有任何自己的产业。我记得那个旁白，那个电视的旁白说，这就是主的工人王明道，他被主接走了，93岁，20多年的时光监狱里度过的。他死的时候躺的是别人的床，睡着别人的被子，穿着别人送给他的衣服，没有一样东西属于他自己，可是他却把最美的见证留在了教会里面，留在了人间。所以不要怕穷，穷才能有的时候，穷的时候才是我们更依靠主，我们才知道我们服侍的意义在哪里。做主的工人呢、不容易。我那天我记得10年前我参加沈保罗牧师的讲座，他讲这个怎么讲道讲座。沈保罗牧师被称为讲道王子，是很会讲道的一个人。那么他讲，他说那个时候啊真的很穷啊，在大陆服侍主啊。他说有一天要讲道之前，主日崇拜之前，没有米了，家里没有米了。他们在上海，那师母呢就划了，把最后那个箱子底儿划出一把米，就做了一锅稀饭，一把米做过一锅稀饭，那个多稀，你知道吗？想牧师要讲道，要给牧师吃早饭，这个最难的是师母啊，牧师连早饭都没得吃，要去讲道，那这个师母该多难过？你想一想，他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师母的责任，所以他就做了一锅稀饭，端上来准备端的做了给牧师吃，端到半道上，因为这个锅太老了，这个把就断了。一锅稀饭哐就泼在地上，师母就哭了，难过。咱牧师说不要哭，没事。他就把这个米就捡起来，用水冲一下，就给了师母。师母说你要吃，你要讲道。你看他们那个时候做传道人的，做工人的什么样子，那真的是灵里边非常兴奋。沈牧师喜喜乐乐的去讲道，喜喜乐乐讲道。晚上回来的时候，门口放一袋米，一小袋米，神的供应，就是这样仰望神的供应，吃得了苦，吃得了苦。第三点，我跟老师告诉我要受得了气，受得了气，做主的工人要能够受得了气，所以耶稣说，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不配做我的门徒。传道人致命的一个问题，就是会遇到不同的意见，甚至委屈。做主的工人在服侍主的时候会有不同意见，会有委屈，可能执事长老会给你点压力，弟兄姊妹也会给你点压力，有些人会给你点脸色，有人会误解你，这都会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被人误解，怎么办？不能发脾气。当你遇到这些委屈的时候，要想到我们越委屈的时候，我们越离主近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难道不是委屈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门徒们离开了他，跑了，另外一个门徒出卖了他。还有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宗教领袖在底下，在嘲笑他。那些自己的同胞在咒诅他，可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主耶稣没有发怒，没有说：“主啊，求你赐下12营的天兵，烧死他们算了。”没有，没有。所以我们做主工人的，要追求公义、敬谦、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保罗提醒提摩太，要。不要小瞧自己年轻，不要小瞧我们青年牧区这些人，虽然我们年轻，可是我们能为主做大事。你们不要小瞧我们年轻，我们总要在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清洁、追求公义上，我们来做群羊的榜样，因为我们是主所招的工人。不要怕委屈，千万不要发脾气，做传道人的，做教会领袖的，这个发脾气不好。你看摩西当年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的时候， 过了红海的时候，他们就天天抱怨摩西，摩西真不容易，我想摩西太不容易了。我们今天有时把人带到教会来信了主了，结果没多久成了我们的这个最头疼的人，你知道吗？那太不容易了。你看他们没有这个肉吃骂摩西，没有水喝骂摩西，甚至没有大蒜葱吃也骂摩西，你知道吗？这个摩西真的是被他们骂急了，有一天他们没水喝，摩西就击打磐石，磐石出水，可是那不是上帝的旨意，摩西发怒了，那个怒给摩西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他惹了神的愤怒，这个后果非常大，摩西就不能够进迦南美地，摩西只能看到迦南美地，上帝说你不可以进去，因为就那一次你发怒了。所以作为领袖的，作为教会工人的，所以忍耐，忍耐，你们忍耐不是忍受，忍耐里面有爱心，有包容，有宽容，有饶恕，这个忍耐非常重要。你看我现在管理这么多的教会啊，现在八间嘛，马上香港我们有一间九间，这我要学习多少忍耐，有多少不同意见，多少的误会，多少的误解，学习忍耐。你要知道神给你的托付是做和好的工作，和好的管理你的教会，清清洁洁的按照上帝的心意管理教会。最后一点，于立公牧师告诉我说，你要做主的工人，要做得了工，管嘴上说没有用，去做工，为主做大事。你们阿里路亚，要真的跟主求，我要为你做大事。王有信牧师说，有的人说谦卑的什么都不做也不算谦卑，为主做大事也不见得就是骄傲。敢于说我为主做大事，不要老说人家啊你骄傲啊。我记得我们在成立丰荣华夏教会的时候，我在美国，我就跟弟兄姊妹说，我说我们的教会当时就20几个人，我说我们10年要有自己的教堂，10年我们要达到1000人，我们的教会10年我们要把福音传得更广更远。大家结果这个我说20年我们要做到10000人，哇，这个真能吹牛啊，这张牧师真能吹牛。我们教会有一个同工就找我，很严肃地跟我谈话，牧师，你刚来我们维吉尼亚这个地方，你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土有多硬，这个地方哪个教会建立起牧师说我们10年要超过100人，他们敢说你才说超过1000人，这没几个中国人的这地方，你敢这么说吗？结果呢，10年他们不仅没超过100人，还从100人跌到50人，教会分裂了，有的垮了，有的没了，有的牧师走了，有的会友走了。那你说这话真的从圣灵来的吗？我说神国的信心呢，从圣灵来的。那我们10年我们教会达到了差不多将近1000人了，我们现在有8间教会，你们我们建了3个 building 了。我们不仅在美吉亚建了一个大的教堂，我们在新加坡也买了一个 building， 我们买了一块，我们在那个洛杉矶也买了一块。我们感谢主啊，未来再过10年我们教会能达到10000人，你们阿利路亚。现在我们多少人信了耶稣基督，把福音传到中国传到世界各地，更多人因着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这非常非常重要，阿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有信心为主做大事，因为主耶稣要使用我们为他做大事，在这末世的时候，神要使用我们这群中国人为他做大事。今天中国的教会世界发展最快的教会我这天在香港开这个教会的这个讨论会，国内很多的牧者来了，王毅牧师崔全牧师，这个黄磊牧师，他们都来了。我听到他们的分享，我真的是激动，感谢主，神在使用我们这群中国人，这群不配的人被使用，被神使用，建立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最后一点，第三点，保罗教导提摩太赤守真道，谨防异端。你当竭力在神的面前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什么叫按照正义？解释圣经时候，按照神的圣经的本意，从作者文本到读者，我们不能曲解圣经。而今天我们做主工人很重要的几项工作，第一点是寻找羊，把羊找回来。我们教会的意向第一是传扬福音，就是要寻找羊，把羊从世界各地神的儿女分别的从世界各地招出来，进入到神的殿中，进入到神的家中。所以我们做教会领袖工人的要传福音的，要把羊找回来。第二点是牧养，你把人带信主了，你得牧养，你不能不牧养的。 他要有草吃，按时分粮，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把神的话教导他们啊，和他们伴随他们读圣经，生命的带领他们成长，那要牧养他们，牧养他们。第三点就是保罗所说的，要保护他们，保护他们。怎么保护呢？抵制异端。在当时的时候，异端是很严重的啊，他们传说耶稣基督死了没有复活，他们传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啊，他们传耶稣只是一个先知，只是一个好人，所以很多的信息是错误的。今天我们看到有多少异端，告诉我现在对教会损害最大的是东方闪电，在中国大陆。昨天我在这儿来聚会，到这儿来讲道的时候，有一人就送我一本书，说有一个叫中国教会的领袖给你这本书，让我托付我给你。我打开看不到两分钟，我就知道东方闪电的东西。回去我就把它弄垃圾桶去了。东方闪电我们还传呢，我们还觉得还挺对的，你知道吗？这种全能神，东方闪电所有的东西对今天对教会极大的危害。啊，不仅如此，其实在美国这个国家也有异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这都是异端嘛，非常清楚的异端。为什么异端在哪里？摩门教除了我们读的圣经，它有一卷叫摩门经，啊，摩门经，它的摩门经等同于圣经，甚至超过于圣经，除了别的正典是错误的。而且这些异端除了反对在末世论上会有问题的话，今天有些异端在教会论上有问题。我们所信的使徒信经说，我信圣尔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你们。所以这个些教会异端的是不信教会，不信大公教会，不信主的教会，他要创造一个新的教会。我告诉你，所有那种新的教会不奉耶稣基督为主的都要小心，都要小心。其实教会论也会出异端的，摩门教就是教会论上就是异端，他就说上帝的救恩不在原来的大公教会了，所以上帝拣选他们的教会，救恩从他们流出。今天其实你看这个东方闪电不也是如此吗？也是上帝救恩不在你们的传统教会了，在我们新的教会，所以我们的教会的基督是女的不是男的。末世的时候什么样异端都会出现，那我们做主的工人呢，就得分辨异端，保护羊群，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是把圣经某一句拿出来，闪电从东方发出，好了，那我们这个闪电就是中国人，就乱解释圣经嘛。解释圣经跟这前文后理要解释，所以不懂的去问传道人，去问传道人，啊，不懂的问我们读过神学的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好好的查考圣经来抵御异端。当然，教会的领袖通过我们要保护教会，尤其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信主纯正的坚持纯正的信仰，那你怎么能够抵制异端呢？最重要一点就是读神的话，把这句圣经读得滚瓜烂熟，参加我们的主日学，参加每个礼拜天的主日崇拜，听牧师来讲道，那牧师把神的话讲解给我们听，读给我们听，我们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道，这个把这个神的话读熟它，基督徒要常常读神的话，不能说这圣经受洗的发给自己，然后就放在书上去了，书架上就不读了，这个怎么可以？我跟你讲，中国大陆弟兄姊妹别的不行，就读圣经读得好。有的时候我们神学课人没读多少，可是圣经读得滚瓜烂熟。我那天在香港聚会，有人告诉我，他一年把圣经读七遍，哪有那么多时间一年读七遍？我都读不了七遍，我一年读一遍。我写奶的奶姐经，我就加深研究。我平时我就一年按照我们教会的读经这个速度，我把它读一遍，不错了。人家读七遍，啊，一年读七遍，了不起啊！在神的话中下功夫，啊，下功夫。我跟你讲，美国那个防止假钞的专家从来不研究假钞的，他没有他也研究不明白。他只做一件事，他就研究真钞，他把真钞摸一遍又一遍，看一遍又一遍，所以他一摸感觉不对，他就扔出去了。这假的，这留下就是真的，这是专家。那我们就是研究这真钞。圣经，我们才能抵制异端。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的话，也是今天通过牧师的口告诉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做主的工人，做无愧的工人，竭力的做主的工作，竭力主的工作，讨他的喜悦，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照正义分解道，做主无愧的工人。 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做主无愧的工人，你们哈利路亚。在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昨天来到这里，我看哇好大呀，比我们原来聚会的大多了。你们记得我们原来在那个 City Hall 聚会的地方吗？啊，还柱子，还朵儿，还拐来拐去的，没有这个大，这个很好。而且这个好在哪儿？这教室很多，我们可以好好的设计主日学课程，啊，带领弟兄姊妹进入到神的话语中，打好根基。啊，使我们的教会真的是百战百胜。你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在时候把百姓青年牧区交给你，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工人。耶稣，请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说让我们所做的工作讨你的喜悦，让我们兴起来竭力的做主的工作，殷勤的做主的工作，努力的做主工作，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所呼召神儿女的样式，做群羊的榜样，主要来寻找羊群，牧养羊群，来保护羊群，使我们的牧区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壮大，更多人来到牧区来信靠耶稣基督，也使用每位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在这里还是在那里，无论在新加坡还是在中国，主求你大大的使用我们，复兴我们，我们也求你来保守我们弟兄姊妹心里的所求所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读书学习，我们的家庭，我们人生的道路，主你都知道，我们依靠你的都不羞愧，让凡人借着祷告祈求将自己所需要的告诉神，神必将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边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祝福我们每位同工，每位弟兄姊妹，每位牧者，让靠着耶稣的恩典得以站立，得以得胜。哈利路亚，赞美你，愿你得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唱一首，来，我们刚才你们唱了哪一首诗歌？我们爱呀世界不一样啊，好吧，我们做点动作吧，我教你们，还是我也没学过其实我们爱呀世界不一样，你和我一起起立，来，我们唱一首诗歌。